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优秀工程师吕开利因一副对联被诬告到法院；遭非法拘留，内蒙古法轮功学员郭文起诉公安局；天津市监狱管理局前局长梁青海迫害法轮功遭曝落马。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9月17号，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法轮功学员优秀工程师吕开利先生，因自家门上贴的对联上面写着“真诚善良人为上，重德行善福临门”，而被诬告到大连市甘井子区法院。现年57岁的吕开利毕业于东北的一所理工大学，是原大连启众集团技术信息部工程师。自1994年修炼法轮功后，他严格按照法轮功教导的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工作兢兢业业，多次被单位评为先进工作者。他发表的多篇论文获奖，有的还发表在名为《起重机》的杂志上。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吕开利曾被非法劳教一年，被判刑十年，期间他被单位无理开除公职。2005年9月，吕开利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一起，为了让民众免受谎言的毒害，了解真相，在辽宁省辽阳县有线电视台插播电视片《九评共产党》一个多小时，揭示中共的本来面目。参与插播的法轮功学员张伟、杨春玲、朱本富、孙静美先后被当局迫害致死。2015年10月，吕开利结束十年冤狱时，架着双拐，右小腿和右脚几乎没有知觉，下肢皮肤坏死，呈黑色，带着导尿袋，已丧失正常生活的能力。出狱后的吕开利坚持练法轮功功法，逐渐可以用单拐走路，身体能力得到相当程度的恢复。他当家教辅导学生英语，以维持生计。2021年6月20号，警察无端闯入吕开利家，抢走法轮大法书籍等私人物品。两天后，警察又上门，将他门上贴的对联抢走，并以对联上有真善人好为借口诬告吕开利。6月26号，吕开利被劫持到大连市姚家看守所。由于健康原因，看守所开始时拒收。甘井子区马兰子派出所警察强行把吕开利关进去，并对家属声称是上面叫抓的。据明慧网报道，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法轮功学员郭文被以修炼法轮功为由取消退休待遇。郭文向赤峰市巴林左旗监察委员会提起复审申请，并起诉巴林左旗公安局。经二审法院裁定，撤销一审法院的行政判决书，发回一审法院重审。郭文是巴林左旗13敖包镇政府退休人员。1995年底，因患肝硬化、乙型肝炎、重症肝炎综合症，住了五个多月的医院。他在医治无望、危在旦夕时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了仅仅九天之后，化验结果显示一切指标全都正常。在练功第26天时，郭文就健健康康地上班了。自1999年中共疯狂迫害法轮功后，郭文被迫放弃修炼法轮功。2005年，郭文的肝病复发，住进医院，病情一直没有好转。万般无奈的郭文只好出院，重新修炼法轮功。一个星期后，郭文又能上班了。2020年9月25号，赤峰市巴林左旗监察委员会以郭文修炼法轮功为由，取消了他的退休待遇。郭文向该委员会提出复审申请。10月27号，巴林左旗公安局以郭文复审申请书中有法轮功内容为由，将郭文行政拘留15天。2021年1月28号，郭文委托辩护律师将巴林左旗公安局起诉到法院。4月8号，巴林左旗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但该法院罔顾事实，明显偏袒被告，驳回了郭文的诉讼请求。郭文不服一审法院的判决，依法向赤峰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 赤峰市中级法院于9月15号开庭审理此案，被告公安局未出庭，也未提交答辩。当日，二审法院裁定撤销一审法院的行政判决书，发回一审法院重审。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9月14号天津消息，前天津市监狱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梁清海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梁清海曾因迫害法轮功被民众举报。现年64岁的梁清海，自2011年10月任中共天津市司法局党委委员、市监狱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等职以来，积极执行江泽民流氓集团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纵容天津市监狱系统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致使陈瑞琴被迫害致死，多位法轮功学员命危或精神失常。蓟县法轮功学员陈瑞琴于2015年被非法判刑4年半，被劫持到天津女子监狱。陈瑞琴拒绝放弃信仰，长期遭受凌虐，他两只脚的脚趾被踩得鲜血淋漓，身体被殴打得伤痕累累。包家犯人往陈瑞琴脸上泼开水，随手就抓起尿桶、凳子等物件打他。包家边打边叫嚣：“杜大队长当班，可以随便打。”狱警徐丽颖还唆使包家说：“打吧，打破了我给他缝去。”2017年2月10号，陈瑞琴被迫害致死，年仅44岁。南开区法轮功学员张红巨先生于2015年被南开区法院网判4年3个月，劫持到天津滨海监狱。入狱仅3个月，张红巨就被迫害的出现了脑出血的症状，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而滨海监狱仍给张红巨戴着脚镣，还在他的病床前安装了摄像头及录音装置，24小时全程监控张红巨及照看他的家属。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梁海清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9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弗吉尼亚州两城镇通过决议案谴责中共活摘器官；台北法轮功学员在国父纪念馆广场分享健康良方。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0月5号，美国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郡通过决议案，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和活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的暴行。该决议案获得郡委员会10位委员全票通过。2021年以来，美国弗吉尼亚州各郡及城镇已通过20个决议案，揭露并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这次通过决议案的费尔法克斯郡是弗吉尼亚州人口最多的郡，也是哥伦比亚特区最大的行政区。约翰·福斯特委员是这次决议案的发起人，他告诉媒体，活摘器官是非人的卑鄙行为，这是恐怖的行为，必须停止。我们的居民在前往中国做器官移植之前，应做好自己的尽职调查。福斯特委员强调，中共应该允许国际社会进入，进行独立的调查。一年前，49位弗吉尼亚州州议员联署致信美国国务卿，要求联邦政府帮助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关注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联署信中说，在中国，人们冒着生命危险唤起对真相的关注，我们写这封信以声援幸存者及那些永远不能再为自己发声的人。我们要求国务院在美国国内采取行动，让美国人了解发生在中国的活摘器官行径。据明慧网报道， 在庆祝2021年台湾双十节国庆前夕，台湾大台北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在台北地标之一的国父纪念馆喷水池广场旁举办活动，集体练功展示五套功法。活动当天，天气晴朗，气候温和，很多来到这里的民众都是扶老携幼一家人出行，看到法轮功学员正在展示动作优美、缓慢圆的功法，纷纷拿出手机拍照。同时，法轮功学员在国父纪念馆外还设有真相摊位，向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并解答人们的问题。台湾法轮大法学会前理事长张锦华说，台湾疫情升级后，大部分户外场所均已封闭，对台湾民众的身心健康的冲击也比较大。法轮功学员们在亲身体会修炼法轮大法后，身心灵的健康提升，并且效果显著，他们很愿意与大家分享。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477万。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法轮功真相，告诉您一个好消息，现在您可以从中国大陆免翻墙直接访问明慧网，网址是 https://bit.ly.com/MING/HUI。我们明慧广播电台的节目内容都是来自明慧网的第一手真实资料，欢迎您继续收听。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改变观念，讲真相救人，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清晴。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21日。我是1998年1月8日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是一名教师。去年7月份刚放暑假，家人从外地打回电话，说校长要找我唠唠，是县里政法委让校长找我的。在6月份，县政法委曾经通过当地派出所和家人直接找过我。这位校长是5月下旬才调入我所在学校的。我曾有两次试着和他讲真相，都没讲成。我想这次他要找我是讲真相的好机会。所以接到校长电话，我就去学校了。路上邪恶的说辞威胁一阵阵往出冒。我想起师父在诗词《红银无存》中说的，生无所求，死不希留，荡尽妄念，佛不难修。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一切听师父的，其他都不要。在师尊的加持下，正念越来越强，可是感觉还是心态不稳，还有怕的物质。快到学校大门口时，脑子闪过一念，我是来救他的，不是被叫来唠唠的。观念一转，不好的念头和物质都消失了，心里特别稳。此时师尊点化，针对心结讲，怎么知道校长的心结在哪儿？先听他说。见到校长后，他说国家不允许。针对此，我告诉他修炼法轮功在中国完全是合法的，目前没有一条法律条文说是法轮功违法。您可以从网上查到以下三个内容：公安部颁发的公通字2000号文件， 此文件中公安部认定的七种邪教和国务院认定的七种邪教，共14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具有一定权威性的《法制晚报》于2014年6月2日重申了这个文件，明确指出14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2011年3月1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签发的第50号令中的第99和第100条有关查禁法轮功出版物的文件已经被废止。他问，那怎么说法轮功是某教？我告诉他，那是99年迫害元凶江泽民对法国一家报社记者说的。法制晚报也说了，最初出自于江泽民之口，那是他个人说辞。我接着问他，我们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什么？他说，当然是宪法。我问，当一些法律法规等与宪法相矛盾时，以谁为准？他说，当然是以宪法为准。我说，我们上中学时都是这样学的。宪法第35、36条的内容您记得吗？他问是什么内容。我说这两条中规定，公民有信仰的自由和权利，任何机关、团体、个人不准强迫公民信仰什么和不信仰什么，不允许歧视任何信仰的人。前几天我们学校教师学的《民法典》中新加入的公民人格不受侵犯内容，这大暑假的，你只把我一个人叫来谈话，与别人不一样，这是不是侵犯人格？是不是因为信仰？你看看谁在违法？校长忙说，是政法委让的。我说，那是你帮着政法委一起违法。今天我不追究谁违法，因为你们也是被蒙蔽的，我只想告诉你事实真相。他说，政法委也是执行上边的命令。我给他讲了枪口抬高一厘米，良知高于恶法的故事。他又问，那现在练法轮功被判刑的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一直以来都是依据所谓刑法300条，利用邪教组织妨碍法律实施来定罪。刚才说过了，法轮功不是某教，也没有花名册，谈不上组织，更没有妨碍什么法律实施。现在有大量正义律师为法轮功修炼者做无罪辩护，律师是法律专业人士，他们的辩护词比我说的有力度得多，法官都无言以对，这不是明摆着是迫害吗？欺骗不明真相的老百姓吗？校长点头，原来是这样，那你是怎么练上的法轮功？我给他讲，我主要是因为患有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增生性关节炎，胳膊和腿严重变形，不能上下楼梯。当时的校长把我的办公室特设在一楼，500米远的商店都去不了。20多岁的我犯了病就不能下地，地区医院说没有办法，要想恢复原形得做矫形手术，还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严重得截肢安假肢。我到省城医院去看，专家说没得治，能维持现状就不错了，开了药方并说以后不用再来医院了，来也没用，犯病了就照这个方子买药，最多35岁就瘫痪在床了。我当时听了大脑一片空白，木头人一样，买了一大编织袋中草药回来喝，喝出胃病，喝进去什么变出来的是什么，什么偏方奇方都用，江湖郎中也看，针灸时因变形和增生穴位找不准，修炼前已经连续5年没有脱过棉裤，无论是春夏秋冬，家里的钱都给我治病了。我练法轮功一个多月就停药了，到5月份棉裤换成毛裤了，不只是三大关节炎好了，过敏性紫癜、胃病等所有的病都好了，到现在20多年过去了，一粒药没再吃过，今年都54岁了。校长又问，除了驱病还有什么好处吗？我说，还能使人的道德品质提高。修炼前我身体不好，加上丈夫有了外遇，我们是上大学时谈的恋爱，我只身一人跟他来到这里，放弃了亲情和友情，所以我承受不了压力，曾自杀过3次都没有成功。 在97年9月下旬离婚了，当时丈夫不同意，但错在他，拗不过我。离婚之后，丈夫离家几天又回来了，怎么也赶不走。丈夫走的那几天，就我和七岁的儿子住在独门独院的平房，还没有邻居，晚上有骚扰电话。既然他不走，就当是一个佣人吧，不用给工钱，还能对儿子好。三个月后，我修炼了法轮大法，法轮大法的法理让我渐渐地放下了对丈夫的恨，接纳他成为家庭的一员，而且从来不提他过去的丑事，对他比以前还好。身患重病的我都容不下他，在修炼法轮大法后，身体健康了，却能不计背叛而原谅他，善待他。这就是法轮大法的威力，彻底改变了我。后来法轮功被无端打压，丈夫又有了外遇，导致那个女的闹到我家里来，是我帮助丈夫面对，一起解决的。是法轮大法使我这个家没有破碎，儿子没有成长在单亲家庭，而且考了好大学，有了如意的工作。校长说，原来听说过一点有关你的事儿，今天才知道更多些，你在家庭问题方面处理的超理智，真的是从内心佩服。我说，不练法轮功是绝对做不到的。我又讲了在单位评级晋级方面的高姿态，又告诉他曾经他不解的问题，受到那么多他知道的还有不知道的不公正对待，怎么工作还那么认真，对学生还那么负责，对伤害过自己的人还那么好。这是因为法轮功师父李洪志大师在转法轮中教导弟子们，早来晚走，兢兢业业地干活，领导分派什么活儿从来不挑，在利益上也不去争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处处考虑别人。师父在转法轮中也说，当然心性很高，心态很正，提高自己的心性，提高自己的层次，不做坏事做好事，只是这样一个表现。前几任的一个校长曾说过，老师有一半练法轮功的，他这个校长可好当了，学校的教学质量全市都得第一。校长说，他虽然是党员，那是为了个人前程，他什么也不信，就信父母，信良心。我说，现在讲良心的人不多了。他说，他和政法委人说，没看见我练法轮功，也没给学生讲过法轮功。我告诉他，我给学生讲过。他吃惊地看着我。我说，我是这样讲的，做人要诚实，同学、家人、朋友之间以诚相待，不能欺骗别人，与人为善，善待他人，人与人之间不要斤斤计较、挑剔，要谦让、宽容别人。校长说，这样教学生对。我说，这就是法轮功讲的真善忍在学生层面的含义。校长说，这很好啊，既然这功这么好，你练你的，但不能吃眼前亏，你的工作、儿孙的将来发展。我告诉他，自己曾经在2000年初走过弯路，良心的煎熬，生不如死，身体原来的顽疾也渐渐表现出来。后来我又走回了修炼。您是信良心，从您信的良心说，法轮大法给了我这些你听到的，还有不知道的很多很多倍，能说半个不字吗？良心何在？还是人吗？至于工作，我们都一样，是自己努力来的，谁也无权动。你现在这个时候还信良心，那你一定相信祖上积德的说法吧？你也说我是难得的好人，是不是在给儿孙积德？儿孙会因为我修炼法轮大法而受益的。相反，那些迫害善良的坏人给儿孙留下了什么？是不是祸殃？校长说，天不早了，我要回家了，谢谢大姐和我说这么多，平时也没有时间坐下来好好唠唠，我希望大姐幸福，耽误大姐时间了。我看时间也不早了，便说，谢谢您的善良，也希望你平安幸福。 只是可惜没给他讲三退。在这期间，他提过两次，让我把这些经历写出来，写一本书，太感人了。在这次讲真相过程中，我这里没有迫害的想法，只有救人，同时改变了以往的以我为中心的说教式，而是针对他的疑问去讲，用他能理解的话去讲，不去直接否定他。我体会到师父在诗词《红吟心声》中说的这段法的一层展现。师父说，观念转，拜物灭，光明显。当我转变观念后，有许多时候不用去想，话直接就说出来了，我只是动动嘴，一切都是师父在做，而威德给了我们。谢谢师尊的浩荡佛恩。层次有限，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父亲的转变》，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20日。父亲慈祥和蔼，都说父爱如山，修炼后才知道那是因缘所致。我们家族中男孩多女孩少，我出生后父亲对我非常疼爱。仅取两个例子，我上面有两个哥哥，只要父亲听到我的哭声，两个哥哥就得挨训或挨打，是因为他俩没有照看好我。还有我都上高中了，回家之后父亲还亲自给我洗头洗脚还有衣服，这些本来都是母亲操心的事情，父亲偏偏要身体力行。因为我学习好又听话，说我是父亲的掌上明珠还真不为过。1997年我喜得大法，知道转法轮是拯救生命再造红女的一本天书，是叫人向善的高德大法。我就在班上叫同事看大法书，跟他们说我现在学大法了，师父教导说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刚得法的喜悦无以言表，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最幸运的人。那时的修炼环境非常好，办公室的所有人都看过转法轮，有个大学生就爱看大法书封底的联，还有同事拿起卷二看到真修这篇经文问我说，你还真修？说实话，那时还真不会修，但内心明白这就是我要追寻的。随着不断的学法，渐渐地明白了许多法理，心里头无比的幸运自豪。得了法的喜悦，恐怕每个大法弟子都有体悟。可是1999年720迫害发生之后，一切全反过来了。父亲对我采取的是法西斯手段，用皮带子抽打我，用针头扎我，把我捆绑起来，用剪刀把我长长的头发剪得像刺猬。他自己到派出所去声明自己不练法轮功，并要强制我，要我写保证，笔和纸就放在我面前，给我写，写，不写就断绝父女关系，还警告兄弟姐妹都不准与我来往，天天骂着师父。我想父亲不是魔吧，邪党妖言惑众，看着父亲被魔操控的简直让我惊讶，我的心里头伤心极了，这哪是我的亲生父亲呀。我坚定地对父亲说，别这样了，你再做下去要下地狱的。父亲不听我的劝说， 依旧是歇斯底里的凶恶。后来我被非法劳教三年，咽部转化，父亲去了一次劳教所看我，风尘仆仆的，我见了也是心生怜悯之心。父亲一直站在邪党的一边，旧势力的毁人真是一箭双雕，我告诫自己一定要坚定，任何邪恶手段也无法撼动我对大法的正信。以后的十多年间，我就很少回家了。后来听母亲说，父亲家里收到一些大法小册子，他认定是我晚上发的，对我一直抱有敌意。我只能趁父亲不在家时偷偷的去一趟。后来父亲耳朵不好使了，我想母亲时就打个电话，有时能听到他的声音，在那头问是谁打来的电话。我心想，父亲还有救吗？直到2016年底，父亲突发脑梗，我知道时他已经住在医院了。我急急忙忙地赶到医院，路上心想，父亲一直不明白真相，要是这次走了，这可真的没救了。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全世界所有的世人都曾经是我的亲人。父亲既然曾经是师父的亲人，我就要去救度他，是旧势力安排了他扮演这个不情愿的角色，这不就是处在最危险境地上的人吗？到了医院，看到父亲已昏迷不醒，脸色苍白，哥哥和嫂子们都在，我上前握着父亲的手，父亲的手凉凉的，但那只凉凉的手却使劲儿地攥住了我的手。当时我真切地感觉到，像个快没命的人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拼命地攥着攥着不撒开。我的心里头一动，马上对着父亲的主元神说，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就救你。父亲总算保住了性命，但是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生活不能自理。从医院回家后，我们兄妹几个轮流照顾。一次轮到我时，我叫他念法轮大法好，父亲不打折扣的就念起来了。我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定了定神对他说，你以前说法轮大法不好。父亲竟然很平和地说，嗯，那时不知道，现在知道了。我说，那你要是早念大法好，还用得这个病？没想到父亲却有点生气地说，我现在念也不晚。声音提高了八度，就接着念，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就是好。喊的声音很大，前后屋都听到了。我说，您小声点儿。当时我有些怕心，怕邻居听到。我愕然了，在这场对大法与世人的全方位迫害中，父亲被谎言和外在大形势带动，造了很多业，也不相信因果报应。可当灾祸降临到自己头上时，只要他对大法还有一点正念，还有一点人性和良知，他都会感受到大法的宏大慈悲与光明，会得到大法的救赎。这次疫情突如其来，人们猝不及防，父亲也发起高烧来。父亲今年80岁了，因为是轮到弟弟伺候，两个哥哥叫也叫不来。其实人人自危，谁都怕感染上，即使是发烧，谁都不敢近前。我得知后主动去了，因为只有我在，父亲才是最安全的。我叫他念法轮大法好，他点点头。我也主动在他耳朵边念，像父亲这种危重病人，又持续发烧 38.4 度，仅吃几片退烧药是抗不过去的。 到了第六天，弟弟急得不行，打电话住院吧。结果120不来，理由是那段时间凡是发烧的病人120一律不出车，有什么办法呢？小区都是封着的。那时我背法，正好背到转法轮第六讲。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一定要把握住心性，只有遵照大法做才是真正正确的。我对弟弟说，交给师父吧。于是我立掌发正念，念正法口诀，并告诫自己，第一，不要对父亲动情；第二，坚信师父会管父亲，如果是旧势力干扰我，我也坚决不承认。结果当天父亲的发烧再也没有上升，维持在 38.4 度，两天之后慢慢的一点一点的退下来了，直到完全恢复正常。这一次师父又救了父亲，又一次见证了大法的超常，大法的无边法力。母亲更是见证人，后来说了实话，我胆小，心里知道大法好，就是不敢念出声音，我心里都害怕。是啊，中共20多年的迫害中，不修炼的家人顶着邪党的压力，为我们担惊受怕，承受了不知多少。他们当初也是天国世界下来的高级生命，冒着天胆，抛弃神的光环，下到滚滚浊世，为的是能得到大法的救度，重回天堂。下面给大家讲几个我在讲真相过程中遇到的例子。众生真的觉醒了。2010年临近中秋节，我去姑姑家，顺便到集市摊位上买些水果。刚进水果摊，一个中年模样的妇女就上前招呼我，说是招呼，倒不如说是拦住我。大妹妹，别往里走了，我的摊位上啥都有，要啥有啥，看看来点儿。我抬头一看，这个人个头不高，脸上有黑有黑的，皮肤粗糙，脸上堆着笑容。哎，现在人为了赚钱，不仅风吹日晒，奔波劳碌，还不得不拉下脸面。我转念一想，买就买吧，可能就是师父送到我面前的人呢，顺便给他三退。我称了一些水果，大约100元钱的，最后跟他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党退团退队保命，你退了吗？他说没有，那退掉退掉退掉，把我的团退掉，我叫李伟，伟大的伟。还说了一句，遇见你真高兴。我不知道是缘分还是逢场作戏，很多做生意的人贼奸溜滑，只要买他的东西什么样都答应。我怕他欺骗我，就送给他一个护身符和一本天赐红符小册子，跟他说拿回家好好看看，他高兴地答应着。我推着车子刚走出李伟的摊位有10多米，一个声音突然响起，你站住，等等。是李伟的声音。我心想，集市上这么多人，不是喊我的吧？我下意识地回过头去，是李伟在向我招手，你站住，我有事。我一看，有3个城管在他的摊位上，不好，他要构陷我。我怕心上来了，我一边发正念，一边准备跑掉。结果李伟看我不停下，自己从摊位上呼哧呼哧地跑过来，拉住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刚才忘了一个事儿，我还有一个少先队也给我退掉，我早就想退邪党了。你看城管整天来找事儿，不是这不好，就是那不对，天天来搜刮老百姓的钱。原来是这样。我做了一个深呼吸，平息了一下咚咚的心跳，不禁暗暗惊喜，众生真的觉醒了。 还有一年冬天的一个下午，我和 A 同修去他的老家，因为 A 同修的嫂子有些邪物，他叫我和他一道去。刚进村子，就看见一个老大爷坐在墙边晒太阳。老大爷坐在马扎上，微闭着眼睛。 A 同修走上前去说，老大爷，您老好啊，给你送福来啦，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福报。大爷睁开眼睛，啥？你再说一遍。 A 同修又说，叫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福报。没想到两行泪水从老大爷的两颊流淌下来。我在这里就是等这句话的。2020年是极为不平凡的一年，不修炼的常人也体会到了。五月底协党刚开完两会，街道上的紧张气氛刚刚过去，我在公园里碰见了我们单位的老张师傅，他早已退党了。一见到我，他就跟我说，今年的瘟疫是怎么爆发的？为什么从武汉爆发？协党是怎么隐瞒的？天灾人祸，一切都是有因缘关系的。人做了坏事，或当政的不失人政，都会遵循善恶有报的天理。我说，你这个生命真了不起，能有这么高智慧的认识，真有正念。他问我，你说将来有一天，我能不能见到李大师？我说，能，一定能。师父就是来救我们的。今年5月13日，为纪念李大师的生日和世界法轮大法日，美国国会大厦升起了两面国旗，向李洪志师父致敬呢。他不停地说，啊，李大师伟大，李大师真伟大。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运用法律救众生专辑。本专辑是明慧广播对已播出节目的专题荟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善用新司法解释主导庭审质证环节，作者公益论坛推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8号。公益论坛会员多次建议，在非法庭审过程中，在举证和质证环节应当要求法庭对所有构陷定罪的材料，所谓的关键证据逐一出示，对所有书籍、音频、视频、图片、真相币、护身符、台历、 U 盘资料等等逐字逐句辨认质证。质证围绕两个堪称要害的问题，其一，所有这些证据材料体现的原则和含义究竟与邪教是对立的还是暗合的；其二，哪些文字、音频、视频、图片起到了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实施的作用，具体破坏的程度和后果，也就是社会危害性。同样的书籍要重复质证有多少本，就按部就班的质证多少本，因为不逐字逐句核对，就无法确认内容是否相同。任何一页甚至任何一段话、一句话都不得省略，这是要保证证据的完整性。2021年刑事诉讼法新司法解释关于质证要求的修改
更有利于上述建议的操作。内容主要体现在第71条和第268条。第71条的内容是，证据未经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这一条和原来的司法解释条文比较，删掉了原条文中后半句，即但法律和本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这个修改对我们非常重要，因为这意味着对于证据的当庭出示、辨认、质证、进行调查和查证，没有例外情形可以省略这些步骤和程序。多年的非法庭审过程中，对文字材料的内容进行公开展示、辨别和质证，却是法官和检察官极力避免的。第268条内容包括两款，都是此次司法解释修改新增的内容，即对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关键证据和控辩双方存在争议的证据，一般应当单独举证、质证，充分听取质证意见。对控辩双方无异议的非关键证据，举证方可以仅就证据的名称及拟证明的事实作出说明。多年的非法庭审中，公诉方几乎只需要罗列法轮功书籍多少本、真相小册子多少册、视频资料多少个，就把这些用来构陷治罪的所谓关键证据一笔带过。这导致我们在法庭辩护中不能针对证据材料和案件指控罪名的关联性进行有效的质证，不能让庭堂人员了解大法书籍和真相资料的具体内容。可能很多检察官、法官多次参与迫害案的开庭，但都无缘了解转法轮中究竟都说了什么。站在庭审角度看，对同修构陷定罪的大法书籍和真相资料，却是实实在在的双方存在巨大争议的关键证据，是绝不能敷衍了事，仅就证据的名称及拟证明的事实作出说明的。打断、制止、不允许对构陷材料的质证的行为，属于严重违反刑事诉讼程序，构成滥用职权罪、徇私枉法罪，可以对其进行控告或投诉。同时，根据司法解释规定，未经质证的证据材料不得作为定案根据。如果当庭有公诉人或其他人员恶意损毁大法书籍，属干扰乱法庭秩序，可以根据司法解释相关条文对其进行控告。对以上新修改司法解释条文的善用，可能需要亲友辩护人和律师坚持法律原则，据理力争，坚定要求法庭依法律程序办案。相对于可能给一个无辜的善良人造成几百个甚至几千个日日夜夜的冤狱以及期间的酷刑折磨而言，花一天时间甚至几天时间去逐一质证那些构陷材料，这点时间成本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以下内容可以作为在庭审过程中遇到阻挠时用以说服法官完成质证，也可以用来分析法官剥夺质证权利时参考，比如用于辩护意见、上诉状、控告状及刑事申诉状等文书材料中。本案所有的用来指控当事人构成犯罪的证据，其实只有一类，即书证，包括电脑、打印机、硬盘、U 盘、手机等等在内的电子物品或办公设备，即使以物证的方式呈现，其原因也在于其承载的信息或制作的材料应悉数归类为书证。而以视听资料和电子数据形式呈现者，也因为该视听资料和电子数据承载了书证类证据，因此视听资料和电子数据亦应归为书证。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一般刑事犯罪中，视听资料和电子数据往往作为犯罪手段、犯罪方法等犯罪痕迹记录的证据，资料和数据本身往往不构成犯罪工具。本案根据两高2017年关于办理邪教案件司法解释，将电子书籍从册数、电子文档从字符数量、电子音视频从分钟数进行量化，并作为量刑的标准。这无疑是将视听资料、电子数据作为犯罪工具来看待，因而其本质也是书证。既然所有的证据都是书证，这里就有必要对书证的概念做个简要阐述。作为刑事诉讼法律术语的书证，是指证明有罪或无罪事实的书面材料。 是以其所表述的内容和思想证明案件事实的书籍、文件、传单、图片、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书证的证据价值在于其内容、思想，而不在于书证载体的客观存在形式。以书籍为例，书籍的证据价值体现在书籍中的文字、图片内容，而不在于书籍本身的厚度、尺寸、印刷版式、字体大小等。因此，对于书证类证据的质证，逐字、逐句、逐页举证、辨别、判断，就成为庭审过程中必不可少且唯一可行的质证方式。我们认为言论自由是有边界的，应受到法律和道德约束限制的。毁淫毁道的书籍自古以来就是被传统道德和传统价值所排斥的。鼓吹暴力、煽动仇恨与斗争、鼓动杀人越货的歪理邪说当然为普世价值所不容。因此，对于此类书籍的编写、制作和传播设定必要的法律界限，也是维护社会秩序和人类尊严的需要。对于本案，既然所有的证据都属于书证类，那么对于书证的内容和思想进行细致全面的举证、质证，就应当是庭审的核心价值所在，也是查明案件的最直接、最客观、最有效的手段。而且这也是2021年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的严格要求。该新司法解释第71条规定，证据未经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引人注目的是，相较于原司法解释第63条的内容，证据未经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但法律和本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新司法解释删掉了后半部分内容，但法律和本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这意味着未经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的证据，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已经成为绝对化的原则，不允许有任何例外、除外情形。同时，2021年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新增了第268条内容规定，对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关键证据和控辩双方存在争议的证据，一般应当单独举证、质证，充分听取质证意见。对控辩双方无异议的非关键证据，举证方可仅就证据的名称及拟证明的事实作出说明。对于本案中以书证为核心的所有证据，都是准备用来给当事人定罪的关键证据。而且控辩双方对于这些证据是否能证明有犯罪事实存在巨大争议。因此，对每一张传单、图片、对每一段文字、字符、对每一分钟的音频、视频逐一进行举证、辨别、质证，就成为庭审中必不可缺的内容。同时，根据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规定，与案件事实有无关联性，是对于书证、物证、视听资料、鉴定意见应当着重审查的内容。鉴于本案是以刑法第300条指控当事人，与案件事实有无关联性的审查，应针对两个方面，其一是书证、物证、视听资料、鉴定意见所承载的内容和思想与邪教的关联性。其二是书证、物证、视听资料、鉴定意见与破坏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关联性，这两个方面必须同时具备，不可偏颇。此外，同时鉴于书证的特殊性在于其内容而非外观，表面上看起来完全相同的多本书籍也应当逐本逐字逐句指证。既然一张传单、一段文字就能决定一个人是否会被送进监狱的命运，决定其人生遭遇，那么这些关系重大的文字、音频、视频等等，就应该被付出足够的时间和耐心对待。本案公诉书引用的是两高2017年关于办理邪教案件的司法解释，我们这里暂不论证该司法解释是否符合刑法第300条立法的目的、原则和原意。我们注意到，公诉人在引用司法解释时，可能把目光集中在了该解释第二条所列举的诸多制作、传播的行为表现形式，却严重忽略了该解释第二条主干部分已经强调过的 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如果只顾技术书籍、刊物的册数而忘记了去辨别这些书籍是否与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有关联性，那么将来因风向转变被追究办错案的责任的时候，即使在两高2017司法解释中，恐怕也是找不到开脱的理由的。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请大家欣赏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歌曲《飞旋的法轮》。飞啊飞，旋啊旋，从深邃到眼前，捎来了家乡的思念。飞啊飞，旋啊旋，超越时间空间，罩住了正法的尊严。啊，那是美丽缤纷的法轮在不停地飞旋，从开始直到永远。这首由陈明甫作词、关桂敏作曲的歌曲，欢快、悠扬、流畅，给人带来美好的听觉享受。法轮是法轮大法的标志，它在另外空间里永不停止地旋转着，内旋度己，外旋度人，能使他人受益。希望听众朋友在欣赏歌曲的同时受益于飞旋的法轮。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欣赏白雪演唱的歌曲《飞旋的法轮》。
Yeah.
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